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杨一珍。 This is Humans of 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个礼拜离岛人邀请的是目前在日本室内施工事务所的梁彦琴梁面。那梁面毕业于大同工业设计，那转转到了日本的建筑室内设计业就职，那目标是希望可以在日本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现场监督。那目前有在经营之脸书的社团日本做建设相关的台湾琳娜。那在这个同时，他也在位于东京表参道的室内施工事务所服务。那所以欢迎大家来听听这个礼拜的离岛人 Podcast， 来听听梁面是怎么样在日本室内施工事务所就职，然后还有他个人在东京的各种观察，还有对自己的期许。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梁面来离岛人节目。那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0月18，最近还好吗？
最近最大的一个新闻应该就是我终于在职场上出轨了。对，然后就有一天我跟我老板要坐车去工地，然后就只有我跟我老板两个人。那其实我进公司已经半年了，然后这半年老板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大概不下3-4次了。那都会跟朋友抱怨说就是职场性骚扰什么的。那一天开车又再被问一次，他就说因为我刚好连假去京都玩，然后老板就说有没有被男生搭讪啊，有没有被怎样怎样啊，我就说没有。然后老板就说每次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就是都是给我这样的答案，那是不是你是喜欢女生，就直接在车上这样问我，然后就说我都喜欢。我不知道那时候怎么了，就是中邪，我居然说我都喜欢。然后老板就说你喜欢女生就说吧，然后我就说对，我就是喜欢女生。
就你讲完你们有这个车上的对话之后，他对你的态度有改变吗？还是就没差？
他
到底是抱持什么态度想要把这件事情想要确定这件事情，就是他如果看到贴纸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话，那他问那么多次想要怎样？
其实我在进公司前他就知道，然后他还问我要不要找个男生结婚，要不要交男朋友，然后公司的同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说你明明就知，就那时候胆子就突然大了起来，我就说你明明就知道，为什么还一直问我要不要结婚或者是要不要交男朋友。然后老板就说我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跟我说，然后就是这样。所以可是出柜之后他的态度就完全跟以前一样，没什么改变。
我想说我们讲了这么多你的人生大头条之后，你是谁当年？等一下哦，所以梁面是在这间公司半年，那你当时是为什么会离开台湾？就是你对，想要来日本的契机是什么？
其实原本就是在台湾规划先工作2-3年，然后因为原本父母是非常希望，原本是想要说去国外念研究所，可是我想说研究所如果不知道自己确定你真的喜欢这一个工作，或是继续想要做这方面领域的研究的话，先去读然后出来发现又不适合，就觉得不太好。所以我想说先在台湾工作2-3年，然后确定未来有想要继续在这个领域发展下去的时候，再去做去国外念研究所或是直接工作这样。所以在台湾做了2-3年的室内设计，然后发现其实对室内设计这一块是做起来是蛮有兴趣，然后也不会排斥，然后之后就后来就工作就辞掉学日文，学了1个月左右吧，就到日本继续念日文学校，然后就在日本工作了这样。
当时在离开就是说想要怎么讲到海外发展的时候，除了日本之外你有想过要去其他的国家吗？
原本是想说要去英国，因为之前大学的时候其实有在就是暑假的时候有在英国住了1个月去做一个短期的留学。那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有历史的味道的一些建筑物跟古董，那英国刚好有符合这方面的一个人文气质这样子。那我有去过美国也是一个月这样，可是美国给我感觉就不像英国这样比较有历史人文的感觉。
当时你是你是本来就会日文吗？还是
我不会日文我是念大同大学，可是大同大学其实有必修日文。可是那时候其实对我们大同大学以前是在日治时期创校嘛，那我们 校长就还蛮重视就是日文这一块的，可能是因为从小有受日本教育，所以我们大同大学其实日文是必修，而且必修好像两年吧。对，然后其实大家真的认真去学的去读的人其实非常少，然后很多人就是一直被当一直被当，当到老师说受不了，他说你五十音会写我就让你过。所以我大概就是属于大学毕业差不多就是五十音会，然后こんにちは、ありがとう，就是差不多就这些而已。所以日文其实来日本之前是算不会的，就是五十音跟一些简单的句子。然后英文的话，其实你说从小有读，可是真的去国外就是对讲的那些，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说非常好。所以英文对日英文跟日文对我来说，其实都是要从头学起。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你是工业设计系毕业，对不对？
嗯，
然后你后来居然在做室内设计，就是我一直以为工业设计跟室内设计差有点远。
差的还。
对啊，那但是你后来在台湾吗？还是你是在台湾就直接去室内设计？
在那个台湾念设计的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叫什么新什么新一代设计展。那我是在大三的时候有做一个展出，然后有一个公司给我一个 offer， 就是愿意等我一年，然后毕业去他们公司上班。那家公司做三 C 设计，设计笔记型电脑的。那我做了一阵子，发现，因为其实笔记型电脑本身这个东西已经它的外形已经被制定，就差不多那个形状，然后大家又想要像 Apple 那样子很简洁，所以导致其实大家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大家都像一块豆腐块，然后就是简单有力。那也许中间有什么细节是很多值得去发展的，那我可能在这电脑这一块真的没什么天分，所以后来对，其实我是因为喜欢家具，然后喜欢动手做一些可以用的一些手作品啊，做家具啊，做灯具什么的，才去学工业设计。
嗯，
那时候设计完电脑，想说可能对于三 C 我真的没有这样的天分，那又想到啊，我喜欢做家具，那什么行业是可以看到最多家具、最多家饰摆设的？那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室内设计。那我想说，那如果要牵扯关联家具的工作的话，那我也许可以去室内设计试试看。那自从那个想法之后，做了室内设计之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做从事室内设计这一块领域，就没有再切换其他的跑道过了。
可能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有听说其他背景的人可以做室内设计，就是因为有室内设计系嘛，那我就理解它是室内设计。但是像这种工业设计转室内设计的，我就觉得比较少见。
好像是耶，因为其实说建筑它是一个大方向，其实建筑包含很，我觉得还包含蛮多东西，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比例。那你要去跳小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从家具从工业设计要跳到室内设计，相对于建筑系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视野也不是说视野，就术业有专攻。可是其实
我整一下时间轴，毕业之后去做了笔电，然后觉得 bullshit 啊，不是，然后 然后到室内设计，然后后来到了日本。大部分来日本人应该大部分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先不管是找打工度假也好，或者说你先进日本的职业学校或是语言学校，反正就是选一个啦，或者是念研究所，反正就是先就学或是打工前，然后再找工作这样。那像梁面，你是怎么样拿到现在这间公司的 offer 的？
因为我算是有工作经验的，那以日本人来说，大概大学三年级左右吧，就是毕业前一年，他们所谓的新卒资，就是刚毕业的人会花一年的时间去找工作，然后企业方面、公司方面也愿意就是等他，就是给他这个空缺，等他等一年。那我的情况是因为有工作经验，他们需要可以怎么讲集战力嘛，所以他们不会愿意怎么讲，他们不会愿意为我等了一年这么久，所以我的 agency 就是帮我找工作的公司是说，我的情况的话，大概毕业前半年再开始找工作就可以。所以我是去年十月开始找了整整两个月，投了大概两三百家公司左右，然后 offer 有面试机会大概三十几家。那时候因为要边上语言学校，然后又要面试，所以我基本上是每天有面试的话，就是穿西装到学校，然后上完课之后准备，因为要去公司面试的之前，你其实是要去研究一些公司的背景。那像我做室内设计的话，可能要看他们的案件跟他们的公司的一些设计特色，然后他们有做的一些服务，去做好功课之后带着履历跟作品集到就是下午再去面试这样。那其实那两个月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那两个月可能是我日文上最大一个突破，因为其实你就只能用日文去面试，然后用日文去思考，所以那时候日文就是进步的非常的快。得到这个 offer 是大概面试到第23家的时候刚好就到这个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是老板跟人事部的一个经理嘛，就人事部的头头来面试我，然后面试的感觉就还不错，就是有说有笑的。然后为什么选这家，是因为我在台湾主要是做设计，做绘图啊，跟业主洽谈啊，然后把他们希望的设计画成图，然后画成施工图去给现场的施工。那我本身在市场那个工地监工的经验非常少，那我现在就是在这家公司，它是专门做室内施工设计公司，所以他们在施工这一块非常的强，是有点像是我们公司可能不做设计，可是我们跟好几个设计公司合作去做专门施工。那我就是想要找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刚好现在的公司就很符合我想要找的做的一个工作这样。那刚好那时候面试完，我记得很清楚，是我们面试完，然后外面就开始倾盆大雨。那我要走的时候，老板就冲回就是他的办公室，就拿了一支伞给我说，就啊，那这就给你。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很亲切，然后又拿了一袋零食给我说，啊，这是我们同事啊去北海道就是出差的时候带回来的omiya给你，要不要吃这样。然后当下就觉得还蛮感人，蛮怎么讲，就感觉好像这老板好像蛮重视员工的哦，然后很关心员工有没有吃得饱啊，睡得暖啊，会不会被雨淋啊，就对了。那后来刚开始不是有讲出柜那一段嘛，才发现老板其实这个人也是蛮奇妙的，他的思考脉络。然后就是这样子选择这家公司。当时有对然后最后其实是有拿到三个 offer， 一个是做 百货公司的商场设计，专门的百货公司的橱窗设计。然后可是那一个是给契约社员，对，因为契约社员其实没有不好，只是他是一年一年签。那我上网搜了一下，因为契约社员签一年，其实你的 Visa 拿到一年的几率是最高的，应该说是你应该就只能拿到一年的 Visa 吧，我有点不太清楚，就查了一下是这样嘛。然后就想说，这样好像被 fire 的风险，就可能也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吧，怎样？我说像被 fire 不就完蛋了吗？就很麻烦。然后另外一家公司是正社员没错，然后薪水也是现在这家公司的两倍左右。然后我就跟朋友讲，
我
朋友说白痴都会，对，不是，哦对，这就为什么没有选那家薪水两倍的公司，是因为我一去面试，有那个我的面试官是一个50岁的帅大叔，就是不是你们想象那种头发很油腻啊什么什么那种，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有型的大叔。然后面试相谈甚欢，他就突然说，哎，你有男朋友吗？我就说没有。他说我们公司有很多单身的黄金单身汉，就如果就我还蛮喜欢你的，你如果真的可以进公司的话，你可以考虑跟我们的男就是黄金单身汉们结婚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对，我想说，哎，你是看上我的美色才录用我的吗还是什么？这只是开玩笑，但是我当时就想说，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打算在日本跟男性有更深入的交往，我如果相对于婚姻我比较 prefer 工作。然后我想说完蛋， 我这件一定不会上。然后后来隔两天他就说邀请我去二次面试这样，然后那个 offer 也拿到。可是我应该就是你面试都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去羞辱一个，也不是羞辱，去质问一个这个这么令人尴尬的问题，那进公司还得了？就是一定就是被性别歧视啊，被职场性骚扰什么。
我觉得你遇到这些公司很奇怪，就是我从来没有在面试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很不 OK 啊，因为这个问题就很 NG 啊，就是干你屁事啊这样。
真的我超不懂的耶。其实我面试还蛮遇到还蛮多奇怪的一些面试官。
好吧，可能我一直以来都接触到好的一面，然后终于今天就是全新的日本展现在我眼前。这算是你在日本室内设计施工现场遇到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应该是日本工地他们有所谓的休息时间，就是他们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他们早上比如说8点开工，做做做做做，然后做到上午10点，他们我们的工头也不是工头，在日本就是 kantoku， 就是日本的监工，就说好咯好咯，10点咯，大家去休息咯，休息个20-30分钟。然后师傅们可能就会纷纷把工地帽啊工地背心啊脱下来，然后拿着自己想要吃的点心或者是喝的咖啡，然后就去工地的旁边，最多是停车场，因为停车场可以抽烟，就是比较不会像在路上这样子，然后就休息个20-30分钟再回来继续工作。然后下午3点会有一个所谓的 QK， 一个休息的时间。那这是让我还蛮惊讶的，因为这个台湾是完全没有工地就是做到一半休息的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工地工人本身是好的，其实休息20分钟是可以更加提升它的效率。
不知道，我自己觉得就是怎么讲，日本跟台湾的工地现场的差别就是把安全措施的部分，然后还有譬如说职人对自己的专业的那个责任感，就是说日本，我觉得日本师傅有一种，这是因为这是我的专业，所以我要做到好，就是不管是设计或者是现场人都有这个意识在。那像燕晴，像梁面，你在现场就是目前的工作是在现场吗？你自己的就是实际的体验又是什么？
像在台湾，如果说比如说发包木工，那我会画木工的施工图。那通常在台湾我是没有跟师傅通过 email 的， 像在日本的话是施工前你会先把图面 send 给职人，然后职人去帮你检视这套图的一些技术上有哪些他现场施工是没有办法做的，他会完全在纸面收到后再回复你一个，比如说 A 图这一个地方是没办法施工的，那我会建议你怎么去改善或者是什么什么，他会列得清清楚楚，就是等于说你把图发给师傅他会比你更了解去怎么做。那在台湾的话可能就是你带着图去现场，然后现场师傅现场做，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再问你，然后你再跟他一起去解决。那日本在这一块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专业，然后也让你还蛮有 安心感的，因为毕竟术业有专攻，你像是木工的问题你不可能全部都是最了解的，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日本的师傅来说他会比你更细心，更去了解去工地是怎么去运作，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日本的职人会让我再把工地交给他的时候会觉得很安心的让他去做这样子。
感觉上就是怎么讲，是不管是像你们，因为你们是监工嘛，就是然后就是你们跟设计公司的沟通，还有你们到后来跟现场的实际的施工单位的沟通，其实就还蛮怎么讲，像密集然后互相信任的感觉。
哦，对对对，像我们公司会安排我们去上一些工地安全方面的知识的课程，叫做什么安全讲习，就是他会说，像我觉得日本工地有一个很好的是他们在施工前会开一个早会，就是早上的开会，那他们可能会说今天有什么厂商有做什么什么 code， 就是今天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那像比如说今天可能会有金属焊接的工程，那他就会在早上的会说啊，今天 A 区比如说有好几个区，他会说 A 的区域会有就是焊接工程，那师傅在经过那一区或者是有要就是一些做一些工程的话，去那一区要注意你的安全，然后你的工具什么什么的要比较去注意这样，那这在早上都会讲。然后像他们除了早上的开会，他们一个礼拜也会去召集所有的厂商，比如说水电啊、木工啊、瓷砖啊、水泥啊，去做一个礼拜的例会。那例会需要讲些什么的话，就是讲下礼拜的工程的进度，或者是比如说水泥的厂商这个礼拜遇到什么问题，那有没有办法是借由其他的厂商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下礼拜 A 厂商要丢垃圾，比如说因为我们垃圾都现场工地的垃圾都很大，那 A 厂商如果要丢垃圾的话，是不是外面的停车格就会被占用，那如果说要搬入其他的建材的话，那可能就不能去跟丢垃圾这个时间去做，就是在同一个时间，他们就会在这个今天去讨论说下礼拜这个空间这个时间这个停车位是要由谁来做，他们师傅会去做一个调整，那这样子就可以让工地我觉得是进行的更顺利更顺畅，那反而是我们这些施工公司去可以省下人力跟时间去做一些，就是我觉得日本在情报交流这一块做得很好。
我想讲到情报交流，我就呈现一个非常打结的状态，就是说像刚刚梁美就说你提到的是你的经验里面在工地现场这些职人们的交流非常的顺畅，然后我自己在职场上也会觉得说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其实就会很努力去沟通跟理解彼此的意思，但是就是他们的交通他们的情报交流非常的热络，但是他们的情报交流我个人觉得他们的情报交流效率非常的低落
像是开会开很久然后
对
没有任何的成果，就是像我们公司一个月会开一个集会，就是公司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参加会，然后每个礼拜我们小组，像我是住宅小组，我是专门我们公司有分住宅跟商业空间跟办公室，那我们住宅小组每一个礼拜会开一次会， 然后我跟上司每个礼拜会开一次会，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三个案子，那也是固定每个礼拜会开一次会，所以这样加加起来其实已经五六个会在开了。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欸，我觉得在台湾你可能有事情，比如说这个纸面有问事情，你就冲去跟前辈讨论什么的，可是日本人会希望你把它总结，然后我们一次把它解决。那其实你说它一次解决很有效率，乍看之下是很有效率，其实你这件事情是拖了一个礼拜才很有效率把它解决，我觉得是还蛮冲，就是这也算是文化冲突吧。
嗯，非常感同身受那个状态。然后对啊，所以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说像梁妹，你在目前啦，我自己是觉得你感觉上你还蛮喜欢你现在的工作，然后你还要做一个社团专门在讨论这一块。然后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你有会想要改变什么吗？譬如说不会来日本，因为来日本面试就要被性骚扰这样，所以搞不好就不会来日本。
会是说因为工作忙，大家都忙，那怎么样在工作跟生活之间做一个平衡，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像以前比如说有工地在跑，我随时随地就是担心那个工地会出什么事，去预设到最不好的情况，比如说安装水管，那最惨能怎样？漏水，那最惨能怎样？家里淹水，那最惨能怎样？家里淹水，然后楼下的那个住户也渗水，他们天花板整个烂掉，那天花板烂掉会怎样？整个床整个楼层就垮掉，怎么这样？就我其实还蛮怎么讲，还蛮悲观的，所以我其实在 handle 工地的时候，我会整个人呈现一个很紧绷，所以我最想改变的是，我会更希望我用一个健康的方式去舒压。
你以前舒压方式是什么？
大喝啊什么，就是你要怎么去忘记你现在在烦恼的事情，其实就是让自己变很强。就是我的话，我会想要跟以前的自己说，不要用那些奇奇怪怪的方法去舒压，你可以选择更健康的方式去舒压，这是应该是我会很想要做出的一个改变。
那你现在有什么推荐的健康的舒压方式吗？
我现在每个礼拜打一次妈妈排球，就是一群妈妈，我会跟一群妈妈们，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舒压。因为第一，妈妈们不会谈工作，他们只会谈小孩、孙子，或者是最近去出国去哪里玩，所以第一，你终于可以在一个完全不用想到工作的地方去尽情打排球，然后又可以让身体运动到，我觉得这是我现在主要的就是舒压的方式。
嗯，
然后最近还蛮幸运的，我认识了一群台湾，就是跟上海的一群朋友，我没有想过我在日本可以认识到所谓的朋友这一块，所以上个月就是也是在 FB 的社团认识到这一群朋友。那因为我平常没什么休闲娱乐，然后就除了运动我什么休闲娱乐几乎都没有，那我就除了运动还是运动，然后我个人又没什么物欲，所以我也不会买什么衣服，不会买化妆品什么的，然后认识他们这一群朋友就觉得假日有个人可以吃吃饭，然后说说笑笑。
虽然说在日本的工作感觉上还蛮怎么讲，虽然说被性骚扰一直要 cue 这个，但是感觉上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然后环境也算还不错，因为大家都很专业，所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梁妹，你自己有打算要回台湾发展吗？
就是工作内容是我喜欢，可是在语言这一块其实就是还远远不够，像是他们开会啊，或者是叫我一个人去现场工地跟师傅沟通，其实除非是很小的工地，如果再大一点工地，我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现场的沟通，那就更不用说我去跟业主解释这次工程的预算，这次工程的进度表， 那甚至是开会的时候我有很多听不懂，那这方面真的是需要花时间去改善。那除此之外，说是回台湾的话，就如果我能克服，就是如果我能克服语言上的这一个隔阂，那必定会让我的工作上更得心应手。那如果说在日本工作都还算顺利的话，可能近期内就不会考虑有要回台湾这样子。
嗯，
如果顺利的话，如果更顺利的话，就是如果能在日本交到女朋友的话，那就是锦上添花。就是工作又顺利，然后又交到女朋友，那可能真的是不管是近期或远期都比较不会考虑到要回台湾这一块。
嗯嗯，
主要是工作啦。
啊，
工作目前还
好好好。
好可以，
就是谢谢凉面今天来李导人分享，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聊比较 private 的话题了。大家晚安。
晚安，晚安，谢谢。
感谢各位收听李导人 podcast 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李导人，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回忆离岛的契机，讨论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与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离岛人节目除了能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已经在 YouTube 上架，欢迎各位留言、分享和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别忘了在脸书搜寻离岛人交流群，来分享你对各集节目的看法。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 Shore.